你好，我是悠悠，欢迎来到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这期呢，是我们自2019年10月份开播以后的第326期。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哈，我分了很多小小的话题跟大家聊加拿大的内容。最近呢，也会聊一下我自己对这几年的回顾和对未来的一些设想。对，但是这一期呢，大家应该从名字里面就能够，多少感受到哈，可能有点好，终于有些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了。确实，前些日子有几个粉丝，加我的微信，然后就聊天说，哎呦呦，你这1年多2年以来，这个更新的频率可不如以前的节目那么规律那么好了。我说确实是，一方面觉得中国加拿大家里的事情、孩子们的事情、老人们的事情确实是多，就是好像很难找到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那个心情，就是孩子们都睡了，哎，然后我翻出手机就把自己今天一天的观察和感受，嘣儿录个节目给分享给大家。对，现在好像。我有的时候，大家表扬我说："哎，悠悠，你这段时间更新的很规律嘛？为什么呢？那是我坐在这儿用一天的时间，一下录个5期到6期，然后每一个星期分享2期出来给大家听。对，然后后来前日子粉丝加我就说你这是最近又咋了？我说对，反正只要是我这一段没有规律的去更节目，那么肯定是有大事儿发生。"啊，要不然就是出去旅游了，前面后面又准备又休息，特别的辛苦，啊，要不然就是要准备考试啊，要不然怎么样？我说对，我说这一段呢确实是，又比较浮躁，好像没什么心情录节目，是因为我在等一个消息，我前一段殚精竭虑就是在等这个消息，我说无论出来这个结果是不是我期待的。我都会做一期节目分享给大家。对，然后那个，然后这个听友还回复我，他说："哎，悠悠，你怎么了？你身体没事儿吧？"我说："没事儿，我身体挺好的。那个你再等2天哈，再容我2天，容我几天调整一下。"对，然后在今天上午，就是在现在是我们中午将近1点的时候，下午将近1点的时候，我是在今天上午9点多送了孩子们回来，还跟我妈在交代。我说妈妈，我5月份要参加人力资源的那个本地执照的那个考试，所以我今天我要刷一套题，我可能还要听3个小时左右的课，我可能没有时间跟你说话，你也不用叫我，我就正说这个事儿呢，然后我手机就收到邮件了。哦，实在是太开心了！我收到了加拿大多伦多这个地方，哈，有很多大学，对吧？我收到了我是当时申请的约克大学的人力资源管理项目的博士录取通知，然后那个教授是这么写的，他说："悠悠，我们知道你很期待这个消息，所以呢，正式的通知还没有通过系统发出来，马上就会发给你，但是我们就想先写邮件通知你，让你知道这个喜讯。"啊，真的是太开心了。那个，哎，这个空2秒调整了一下这个激动的心情，因为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我就开始控制不住眼泪哗哗的流，因为确实呢，这段时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就是前6、7年我们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以至于其实我的学习，我的不是学习，我的这个事业或者说是发展吧，一直停滞在这个，这个养娃买菜的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好像一直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困局，所以实际上前面也录过好几期关于什么职业分析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节目，也回顾了我以前的职业生涯的道路给大家，还有一些听友可能会说，哎，悠悠，你那个职场的那个节目不是做了3期，第1期怎么没了呢？对，就是因为第一期刚做完之后，我突然收到了这边的几个中资机构的面试通知。对，然后因为这些中资机构里面吧，好像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两个我的粉丝，我又不愿意让人家知道我会吐槽前东家，有点不太合适。对，所以我就把第一期给去掉了。对，其实第一期主要就是讲了我以前在体制内的时候呢，因为奥斯卡小的时候生病，所以实际上对我的事业有挺大的影响和打击。那后来我退而求其次曲线救国，然后 虽然后来没有在 HR 在工作了，是去其他的部门，先是工会，后来是在秘书处工作，但是始终没有离开人力资源的相关的功能性的工作，对，所以就也觉得，算是曲线救国了吧，就是算是自己一直矢志不移的在做自己的专业哈。那么来了加拿大以后，其实也挺迷茫的，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对吧？我记得在节目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删掉哈，就是，有本地很多的猎头啊，还有一些职业顾问，他们就建议我，哎，悠悠，你找工作的时候要把你以前在国内的那些工作经历都要删掉，因为如果你带的那些工作经历，你是没有办法在本地找一个 entry level，就是一个初级的工作的。确实是这样，就是你会发现，哎，中国到加拿大以后的断层很大，再加上这个奥斯卡。进入了青春期，他最近总对我进行灵魂提问，他总跟我说，就是无论我是在上学，放学接他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两个有时候坐那儿就纯聊天儿，他总会关心说，妈妈，我们从，就是北京来多伦多，会不会是对你的职业生涯来说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你看你的那么多领导，你的同事们啊，现在都有正部的了，都那么多。这个什么副部的正局的，对，你要是在北京的话，你是不是也能这么优秀，这么出类拔萃，或者怎么样的？对，但是我就其实我对小男孩有这个想法，还觉得挺 funny，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后来直到昨天有一个朋友，他说：“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他说：“我听过青少年心理学的课，就是男孩子在14、15岁的时候都会寻求一个精神上的偶像和领袖。”对，然后这个呢不一定是你的家人，就是如果他的这种名和利的地位和这个 powerful 的这个状态非常的有说服力的时候，哎，他可能就会把这个人设定为他目前在青春期的一个偶像，就他可能会追寻的。那么对于奥斯卡来说，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本来你可以和很多人站在一起，你可以。就是循着他们的脚步，在北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发展的路线，哎，你非要到这多伦多来，然后现在把自己弄得，每天就是养娃、买菜、录节目，对。然后他说这个呢，我就觉得也确实哈，就是以我目前的状态，就之前的状态，可能很难有说服力的说，哎，妈妈现在在为一个什么既定的目标去努力，所以可能孩子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这是一个模糊的，就是，不是那么有承诺的一个未来，就是不是未来可期的一个状态，对，所以他可能就会觉得很焦虑，他说啊，一想到你这样，可能是因为我和妹妹，我其实还是心里会有一些不安的，就是你能感受到他内心有一些不安，特别是他特别有意思，他会说，哎，万一谁谁谁将来当了什么什么，那是不是就证明你失败了？我说没有，我说我这个一直在努力，我肯定能有一个什么样的突破，但是这个承诺就不是特别的令人信服哈。我觉得终于今天是可以挺起腰板来，光明正大的告诉他，你看我确实实现了突破的，对吧？所以其实这是为什么，今天收到通知以后觉得很激动的一个原因。然后回顾一下哈，他们在上周四上午突然通知了我。说，礼拜五上午9点要面试，对，然后那赶上我礼拜五正好有个会，然后这个面试就推到了，11点，其实他跟大部分的博士生面试的套路都差不多啊，特别，我也研究了面试这么多年，就是为什么要读博，然后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大学读博，然后是再涉及到一些学术性的问题，特别有意思呢。就是我说为什么要读博，我说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去，尝试着申请博士了，就像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提到哈，我在工作6年以后，第一次留学是在英国的埃克塞特大学，对，我从埃克塞特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就申请了剑桥的博士，对，然后呢，但是申请博士的这个过程是我已经回国了。就像很多朋友以前也问说啊，你是国家公派留学生， 你就得回国，还要这个反馈国家，反回馈国家，回馈社会嘛，对吧？对，这是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期限的，就是我必须要回馈国家2年的时间，就是还有一个2年的服务期。所以当时一方面我是认为有服务期，一方面呢是小珍珠来了，对，所以当时我在申请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敲定了导师，基本上也是到达了整个进程的1/2甚至是1/4了，对，然后就因为这两个事情，我纠结了很长时间，甚至纠结到小珍珠都已经5个月的时候，都已经在肚子里面乱滚了，我还在犹豫要不要留下他，以及要不要做一个背信弃义的人，终止这2年夫妻，然后赔钱，然后去读博，反正最终大家知道结果了，就是我放弃了宇宙最好大学，然后继续这个，就是干我在。就是干我应该干的事儿，是吧？就没有背弃我个人的原则和我对这个小珍珠的期待，所以我记得当时其实怀老二的过程并不是特别的顺利，从4个多月小珍珠在我的肚子里就不太长，就她一直是属于一个宫内发育受限的这么一个情况，这种小孩呢在宫内是特别容易胎停的，就一下就心跳就没了，很快就不好了。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从他怀他5个月，就基本上决定了要孩子了，不读博了，跟学校也说了我不去了。教授还挽留了一下，说我第二年就退休了，你要今年不来，你就要想好以后可能就意思是潜台词就是没机会了呗。对，然后我说对不来了，然后就开始住院。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身上正好因为也刚回单位，刚到一个新的部门，一个新的角色上，领导交了我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我为了完成那个任务，这就是一边住院，一边在工作，就是在病床上在工作。然后每住2个月呢，就出2个星期的院，然后就是人家也不能一直让你从5月份一直住，就5个月，住到生孩子，对吧？所以相当于这么一个调整的过程，就2个星期住院，2个星期在外面，2个星期又住院，2个星期又在外面。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就有很多其他的同事和领导就是非议这个事儿，说你看他刚出国回来他就怀二胎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放开二胎，只不过我和我先生都是双独，所以我俩当时是可以要二胎的，但是就当时周围的这个社会压力和舆论很不好的，就是他刚出国回来他就要二胎，便宜都让他占尽了。我说对，反正我心想当时对，那咱们就吃这个吃，就是人家说你的好像也没什么错，从人家的角度上来看，所以我就承受着吧，我就受着吧，对吧？谁让这是你选的呢，对吗？那但是我自己知道，其实在我这段人生的路上，我真正付出了多少，对吧？才留住了这个小孩儿，以及留在这里面完成我的承诺。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非正即错的这么一个选择，而且每个人至于一个庞大的集体来说，他其实都是有个小的个体，对吧？但是我就是，而且人的天性其实大家都是 self-serving 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尽力做到了我能选择的，兼顾和最好。所以这是当时的第一段，然后第二段呢，是我2017年底，2018年底刚来那个多伦多的时候，刚来的第一件事儿，大洋就说，哎，你把博士申请了吧，对吧？你申个博吧，来这边读个博多好呀，将来工作也很稳定。哎，然后就是也是在申请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爸爸病了，后面就是6、7年的这种中加之间的折腾。对，然后这就是第二次，我说现在呢是第三次了，然后老师就笑，我的面试官就笑，我说现在这是第三次了，我说虽然，这个努力，最终在10年，因为第一次尝试是2014年的年底嘛，对，我说虽然在10年以后，才真正又迈出了第三次哈， 但是我认为在这10年里，我也没有白白荒废这个日子啊，因为总是在不断的离这个教学也好，还有离这个我自己的专业都没有做得很，都没有离得很远，我始终在坚持人力资源相关的一些研究和探讨，就哪怕是医学伦理，我说实际上都是职业伦理的一部分，我还是，为这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在中国没有什么人关心的领域，做了2、3年的各种研究和社会案例的分析而感到很骄傲的，然后，对，然后我后来也说，我说所以，我说这是第一点，我说第二点就是，其实这个研究工作，至于我来说，还是一个。让我能够 survive 的一件事儿，我说并不是说它能交付我一个，就是未来它能交付我一个事业，或是怎么样。我说在，之前的这么困难的日子里面，就是比如我爸爸生病啊，对吧？家里遇到了这么大的挑战，但是呢，就是我做这个医学伦理的研究，始终让我觉得是一个心灵上的出口，是一个精神上的救赎。说我本来我们的家庭在遇到这样的变故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很沮丧的。哎，但是在经过了这个2、3年的这种，研究型的工作这样的，训练之后呢，我确实感觉到你能够非常理性的、非常批判性的认识很多问题了，也对，医学界怎么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医学决策有了非常通透的一个了解。我说，所以在我父亲。整个生病住院啊，包括配合他的医疗团队做决策这个过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说我们竟然没有做错任何一个决策，所以这个就从某个方面证明了我说这个研究型的工作对我的人生而言，就是一件太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了，我说第二点呢，就是我希望读博呢是能给我一个 to discover 的机会，我说第一个是 to survive。我说第二个是，我特别希望有这么一个 to discover 的机会，我能够安静下来，因为我对很多领域都特别特别感兴趣。我说，比方说，到底这个职场当中，我们到底需要什么类型的领导力？我说这个为什么医护人员会在半程会感觉到职业倦怠？我说对很多问题我都会很感兴趣，包括为什么这个。职业伦理会，就是职业伦理到底能不能在职场当中产生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啊？能不能量化？我说，其实我对很多问题都很关心，但是我没有足够的学术环境和这个资料来支持我做这方面的研究。那我的同事们也都是博士，所以其实我有的时候也特别有压力。对，然后我说第三点呢，我说你看这个还有就是 to share，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分享的人。我特别希望能够把自己学到和研究出来的一些小小的成果分享给别人，我说这几年呢，我说自己写的书，然后给很多的医学生，包括大学生，都做了很多的职业的课程，对吧？我觉得我这方面还是挺有优势的，也比较擅长所以将来呢，如果做一些教职的工作，我是会非常 enjoy，非常。就是喜欢和享受这种工作性质的啊，我已经通过之前的工作经历充分的了解了我个人这一点，对，然后，又讲了讲了这个什么约克大学是如何在学术上啊、学术兴趣上，然后他们的一些资源支持上符合我对博士生的项目的预期的，然后特别逗，然后后来就开始聊说那个老师就说问了几个学术性的问题。他说一个问题是说，就是你有没有收到任何 feedback？你在工作中也好，学习当中、生活中也好，有没有收到过很多 feedback？就是反馈，你是怎么看待和怎么回应这些反馈的？我说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说我在这个中国最主流的声波平台上有一个小节目，我这个节目有300多期了，已经做了4年了。对，然后我收到将近1000多个反馈，我这反馈呢分成3类。这确实我都是临时胡诌的，分成3类。我说一类呢是赞的，一类呢是骂的，还有呢一类是这个信息型的，就比如说他愿意分享给我信息，或者需要我跟他分享信息的，对吧？我说我对这3类的反馈其实都挺欢迎的， 啊，我从来没有在节目里面哈，跟大家评论过大家的留言和反馈。对，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我说我看到过很多就是肯定这个节目的，我都感谢大家的支持。但实际上，我有的时候会在节目当中，我会有意的引导说，大家无论是看加拿大的生活方式也好，还是看中加之间的差异也好，我都希望是一个比较理性和比较客观的。啊，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加拿大，都是在发展变化的。我会跟很多我的移民朋友说，加拿大已经不是我刚来的时候，就6、7年前的加拿大了。啊，它有一些变化，有往好里的变化，也有往不好里的变化。所以其实大家在，觉得这个节目，挺有意思，挺好的时候，是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看待其中包含的事实部分的。啊，那么另外呢，当然这个节目之所以有意思，之所以大家觉得真实，是因为我在里面会糅杂我自己的个人感情和主观色彩啊，和主观评价啊，我会很多节目里都会有主观评价。那我说当有主观评价的时候，那么赞赏的人，觉得三观一致的人啊，我说他就会支持你。我说但是不赞赏、不支持的呢，他就会怼你啊。我说怼我的呢，我也很少怼回去。啊，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参差，人类就是具有很多的多样性。那我自己是做人力资源的，我肯定首先我是尊重这样的多样性的，同时我也从来不批判我自己，对，因为这正是我与你的不同造就了这个节目与其他节目的不同，正是这个节目的真实性所在，对吧？所以我说，你看，对这两位，我通常是这样评价和这样回复的。啊，然后他说，很有意思。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会问这道题，是因为他们在面试之后又给我们发了一个17页的一个 paper，一个论文。那么这个 paper 就是关于 unsolicited 和 solicited advice，就是什么呢？就是，unsolicited advice 就是你在工作当中哈，本来我今天待好好的，突然来一同事屁毛没有，然后就开始给你提建议和意见啊，我并没有问你的意见，对，但是你这个时候不管。就是不管你自己想不想听，别人都来给你提意见，这就叫 unsolicited advice。还有一类呢是 solicited advice，就是我需要别人给我提问，比如我会问我的老板，哎，你觉得我今天绩效怎么样？他说啊，你今天绩效还行，但是有几个方面需要 improve。对，这就叫 solicited advice。那分成这两类，那么这两类在职场当中当真都受欢迎吗？啊，他们会产生什么不同的对于人类行为的后果呢？啊，影响和后果呢？对，他这个论文就是研究这个的。所以其实和面试题之间，它会有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哈，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第三大个题吧，就是说，你看人力资源的这个，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工作，就是人们的 motivation，人们的动机。他说你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你有没有对自己对这个事儿的答案？就是人为什么要工作，人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一方面他会考察。你的这个学术涉猎的范围，那么一方面就是也对我自己的个人动机有一个考察，对吧？后来我就说，我说是我自己，就是在我来加拿大这5年里，我每一天都在想，我到底被什么东西 motivated，对吧？我到底要为什么东西而工作，对吧？我说这个是我每天都在想的问题，但是这个是我自己是有答案的。我说我只会为，我说我认为最大的 motivation 就是工作内容和个人职业兴趣这二者之间的最佳匹配，就 best match between one's professional interest and the content of the job。对，我觉得是这两者之间的匹配才是真正的能够 sustainability，就是可持续性的去刺激一个人为了一个事业而不是一个工作奋斗的原因。然后我说这是我个人在自此前的经历当中总结出来的结果。啊，我说但是呢，在学术研究当中呢，我也有涉猎，因为我这几个月一直在研究医生的职业倦怠，在写个论文做个调查，对。所以我说，你看这个医生职业倦怠，不就是动机的反面吗？人被什么激励？人又被什么东西，对吧？影响、拖累啊！我说，其实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对吧？我说，那这个东西有可能是来自于外界的，有可能也是自生的 啊，但是它还有很多影响变量，比如说性别呀，对吧？比如说地区啊，因为中国的医疗资源不平衡，啊，我说很多原因，对。然后我们现在的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我现在在对调查的工具进行修改，然后就反正扯得细节一点呗，就显得我们对这个研究比较低档啊，想得比较严谨啊，等等的。对，然后面试之后，其实我越琢磨，我就越后悔，就感觉很多题没有答好，对吧？就感觉好像你好像用英文，虽然说我用英文面试从来不紧张，但是我好像用英文又达不到我中文的这种表达的效果，有时候也觉得挺着急，然后就特别头疼。但是呢，你面试完了之后，你又没法停下来，你就赶紧又得看那个 paper，又写作业。哦，所以整个的周末过的都是崩溃的。周五上午面试完就一直写作业，周五也没怎么睡，周六也没怎么睡，周日下午交了，然后周日又稍微的休息了一下，然后昨天因为心里觉得特别的纠结，然后纠结一呢是担心自己拿不到这个机会。后面又不知道我的工作到底在哪儿啊，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又不知道。对，然后一方面又担心呢，哎，万一我要是被 offer 了的话，我能不能读下来呀？我妈妈天真的认为博士生只需要2年就能读下来，直到她听我说需要4到6年能读下来的时候，她也很崩溃。那就意味着我可能最快读下来的时候，可能也要46岁了，啊，甚至如果稍微在项目上有点拖沓，我可能50岁之前能毕业就不错了，啊，搞不好跟奥斯卡一起毕业。所以这个是一件还挺挑战性的事情，就是不仅仅是我个人，其实对我整个家庭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对，然后今天上午当我知道这个结论以后，我就开始就是这个好消息之后，我就开始给我朋友们、导师们各种报告，对吧？因为大家有给我当推荐人的。啊，包括我导师，甚至还在我考 GMAT 的期间过来照顾了我们3个星期，真正的像家人一样去支持我，所以我必须得第一时间就要告诉他们。然后我在通知，就这个事儿最早发起，我记得我应该有跟大家汇报过，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江教授，对，是源于我在加拿大这边找工作，这个特别逗，我说这边呢有一个公立社区学院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国际项目要招讲师，他要求硕士就行，我说江教授，你对这个事儿了解吗？然后江教就是，其实我当时问他这个问题是说，你江教授，你分享点，我就是分享给我点课件，别让我自己在线做，那我哪知道到时候万一要我试讲，我自己弄得行不行哈？然后特别逗，江教授就说，可是这是个教职啊。说咱们见面的时候，你对教职不是不感兴趣吗？哦，他说你都这个财务自由了，你就躺平带娃不好吗？你就做自媒体呗，然后但是从长远来看呢，这个读博可能将来会有一个 promising 比较稳定的工作，那个他说如果要是珍珠不用你管了，你倒也可以试一下啊，也可以试一下，后来他又说，他说其实你把这个网红做好了，不也挺好的吗？啊，不也挺挣钱的吗？我说你等等，我说你对我在喜马拉雅上做节目是不是会有什么误解？后来我发现他果然把我当成了就像猫一杯一样的这个情况，就好恨不得每一个月能接好多条广告，一个月至少能挣个两三百万的纯利润。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哦，我以为粉丝多了能被大客户养起来做做广告。看来咱们还是挺在意独立人格的啊，跟这个谁谁叉叉之流的不太相同啊。我说我这个节目这4、5年了，都是用爱发电，绝对独立人格，从来都是我养着别人。然后江教授才知道，他说：“哦，原来我不靠移民养娃这是挣钱呀。”他以前一直认为。说，哎，不是悠悠给这个节目换个封面就能挣几十万吗？我说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事儿？就是到底是哪个平台的工作让你产生了这样的误解，是吧？我又没有任何口播，我又没有插入任何广告，我们也没有带货，请问我的钱从何来？然后他还特别逗，他说：“哦，那你还是读吧，他读博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很好的出路。”然后我俩就开始聊。然后那个， 他说你看哈，46岁毕业，然后至少职业生涯还有15到20年呢。然后他说，我觉得你其实是非常非常适合的。然后那个还就开始跟我说，他说他有一个博士同学，差不多40岁开始读博，本科的时候烂得一塌糊涂，18岁在美国的部队里开始当兵，然后博士毕业的时候已经从部队服役20年退役了，拿了一份部队的退休金，享受部队的终身福利，然后再加上自己又是一个黑人男的，口才又很好，在学这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么高龄读博的情况下，现在是罗德岛大学商学院的院长了，然后特别逗。然后又跟我说，你看你们多伦多大学这个商学院某某某教师，这个就是43岁读的博，比你还大2岁啊，43岁读的博，现在人家是副教授也是很大岁数，从助理教授开始做起的这个2013年博士毕业到现在就说这个多大的这个老师哈，2013年博士毕业。到现在已经是助理教授了，这不也挺好的吗？他说：“你看你这个，2027年要是博士能毕业，这不是还有大把的机会吗？”特别逗。今天说起来，然后今天我跟他汇报了这个好消息，然后他也挺感慨的，因为在他的职业生涯里面还没有说，就从准备到申请就花了2个月的时间，然后还能申请上的。前面也提到了，就北美这边博士申请难度很大，因为每个项目呢，他要的人太少，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要报20-30个项目去碰，有没有合适的机会？那像我这种情况，我又不可能说我还要去申请什么 Saskatchewan 呐、什么Manitoba 呀、甚至是 BC 省啊这些稍微远一点的省份，我都没法申请，对吧？其实我就只局限在多伦多周边，那我的机会其实非常非常有限的，这就。能让大家大概能够看到，就是这个机会还是包括这个运气，真的是太好了。这个机会也确实是来之不易，解决了我为什么上午这个眼泪一直控制不住的往下流，然后脑瓜子嗡嗡响，然后我才给我很多老师报喜的时候，包括我英国的导师，我英国导师特别开心，说这简直是太好的消息了。因为其实很多人力资源管理的硕士毕业以后就工作了。太少有人可能能进入到这个学术领域，又何况过了这么多年？因为我已经从英国毕业10年了，他说这个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然后还有这个我自己研究生的导师，对吧？在，我们家正好是在我准备这边的考试的时候，在我们家住了3周，然后帮我照顾孩子，然后，每天就是让我吃完饭就把碗一撂，就直接去复习。然后今天他还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上周四，他说我们家君子兰沉寂了多年的君子兰突然间抽出了一个花亭，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封面的这个照片。他说我就觉得可能是要有好消息了，果不其然啊，真是为你感到高兴。再包括这边我还有很多，也在大学工作的朋友和同学啊，他们今天上午听说了以后。都表达了他们的祝福，也觉得挺惊喜的。说句实话，我也觉得挺惊喜的。这至少就是江教授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想今年跟你聊天的时候问你在干嘛，你说你在带孩子买菜。明年我这个时候还问你，你还在带孩子买菜？”他说：“我觉得你不应该是这样的。”哎呀，今天我就说，我说江教授，我突然觉得我。本来可能比较暗淡的，就像奥斯卡推论的那样，比较暗淡的下半生，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破局的机会，其实我也，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看重这个机会，是我在分析了很多个机会以后，我觉得我就即便是在加拿大能够做到华人人力资源管理的。顶峰可能就是在一个企业做到 HR 的高级经理，甚至是如果条件好了，我能做到一个副总监啊。在我60多岁的时候那我可能挣的也没有我35岁的时候在北京多因为目前看这就是加拿大的一个经济状况。但是呢， 博士呢，虽然就读了博，如果将来能够执教，虽然不是说能够为我在经济上能够做到多大的开源，但是它一定是能够节流的。而且呢，我认为就是你在大学里面能够遇到的社会资源，包括这个社会可能对你的这个社会身份的认同是有更积极的作用的。这是我为什么认为这可能是目前我在找工作和读博的这两条路里读博更好的一个原因。当然，这里面肯定会有很多挑战，比如说语言上的挑战，比如说学术和统计学上面、统计工具方面的挑战。我毕竟太老了，这些东西想捡起来肯定比想年轻要难得多啊！我可能还要付出个更多的不眠之夜和倒退更快的这个发际线，对，但是呢，就是依然为这样的机会感到欢欣雀跃，感到特别的激动和热血沸腾。哦，天呐，今天的节目严重的超时，好吧，那我最后想表达的就是，其实，在加拿大其实坚持了这么多年，我认为一定能有一个破局的机会，但是我一直不是很确定它在哪儿。但是我觉得，通过我的努力，今年下半年肯定是解决了。无论是工作，还是读书，还是怎么样，一定是能解决的。所以终于解决了啊！这一块大石头就落地了啊！希望我能够这个再接再厉吧啊！在我50岁之前，能够拿到这个学位，然后找到一个教职啊，后面呢就可以。有着寒暑假的这种教书的，相对简单一点的这种校园生活和工作经历了。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一直的关注哈，我也希望以后能够通过一个更深入的视角，来给大家带来关于加拿大社会和这个职场以及学术圈的各种观察。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悠悠。